依存其自恋个体，不仅在面临压力时会习惯性的退化，处于群体环境依然。倘若你有所怀疑，不妨观察狮子集会或大学同学聚会的情景，表现在其中退化的一面，即是对领导者明显依赖的现象。如果将十多位小群体集聚一堂，首当其冲的第一要务几乎是在场的某一两位人士得迅速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领导者的产生并非经由理性自觉的选举过程，而是在自然而然、不由自主且出于潜意识下造成。为何过程竟是如此迅速及简易呢？原因之一当然是某些人比较适合担任领导人，或比其他人更具有领导欲。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恰好相反，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宁可当追随者，更坦白的说是懒惰作祟。追随者要比领导者容易胜任的多，追随者无需为复杂的决策绞尽脑汁、焦苦忧虑，也无需事先布化、先发制人、制敌及先承担失去人心的风险，或是奋勇冲。问题是，追随者与幼童的角色并无二致。每一位成年人均是自己的主人，个人命运的主宰。但是，当他成为追随者，就是将自己的主权及制定决策的牵制成熟，交托至领导者的手中，在心理上，如幼童依存父母般依赖领导者。由此而知，一般的个体一旦成为群体的一份子，在情感上将出现退化的现象。带领治疗团体的治疗医生并不乐见退化的现象，毕竟治疗医生之职是在激励、强化及培养患者的成熟度。因此，团体治疗医生主要的任务将是正视且质疑患者对群体的依赖，然后设法让患者承担领导者的风险，学会在团体的环境中运用成熟的权利。一旦所有的组成分子能够根据每一个体独特的能力均分团体的领导权，就是引导成功的治疗团体。成熟理想的治疗团体将是由一群领导者所组成的。但是绝大多数的团体并非为了心理治疗或个人成长存在。巴克特遣部队的任务是要杀越共，而非训练领导者。事实上，军队本是为了巩固团体的领导权而设立，在本质上与治疗团体的宗旨恰好相反。军人不应有自己的思考意见，军队中的领导者并非由团体选出，而是由上级指派，因此领导者无疑是威权的象征，服从是首要的军队纪律。军人与领导者保持从属的依存关系，不仅广为鼓励提倡，也是强制性的规定。注三，所以军队为了执行任务、完成使命，只好开倒车，刻意强化个体对群体的依赖。美莱村事件中每一位军人的处境简直是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仍然记得课堂上的训诫，不能泯灭自己的良心，应具备独立成熟的判断力，拒绝服从非法的命令。但另一方面，军队组织及群体的驱策力却动员一切的力量，使得争取判断力自主及不服从命令的军人不但日子难挨痛苦，且将被扣悖逆不轨的帽子。如果军队全体抗命不可行，难道就没有少数的几个人具备了勇气背叛上级的领导？事实上也不见得可行。我已经提及群体与个体的行为模式大同小异，这是因为群体是一个有机体，恰如单实体般运作。所谓的群体凝聚力使得由个体组成的群体如一整体，群体内集聚了一股强而有力的力量，让各组成分子结合为一，行动一致。当群体内的这股凝聚力消失了，群体则开始瓦解，不再是群体。自恋也许是最强而有力的群体内聚力，而让群体引以为傲的荣誉则是最简单且最良性的自恋形式。群体对组织本身感到自豪，就像成员对于所属的团体引以为傲一样。让我再次强调，军队比绝大多数的组织更刻意设法加强群体内的荣誉感，所以象征团体荣耀的团体精神是军队常用术语。制造敌人或憎恨外围群体也许是颇为普遍的群体自恋形式。从幼童首次学会组织群体、形成派系、注释即可见一斑。若不属于帮派会等等群体一员者，就会被嘲笑为太逊或太落伍。如果某一群体尚未设定敌人，那么 也许炫种之间便会产生。巴特特遣部队当然预先设定了他们的敌人一一越共，但是越共多半与南越人同一祖先，两者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可分辨，因此难免将目标敌人全面锁定为全越南人。换言之，一般的美国军人不仅恨越南，也一并对韩、日、非等亚洲人怀恨在心。班都认为，巩固群体凝聚力最好的方式是激发群体对外部敌人的恨意。将注意力集中于外围团体的缺失或罪过，就能轻易且不费力地忽略团体内的缺点。所以，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会利用犹太人为代罪羔羊，来漠视自己国内的问题。同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几内亚战役成果不彰的美国军队，则借着放映描述日人种种恶行的电影，使部队提振团队精神。但是，运用这种不论是出于潜意识或是蓄意的自恋形式，均可能招致邪恶。我们已经多方检视，邪恶的个体经由谴责或设法摧毁、凸显他们缺点的人或事，以逃避自责或内疚的各种方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怀有恶意的白练行为又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群体中。由此得知，腐败的群体可能表现出最邪恶的行为。这是因为失败伤害人的自尊，且由于受了创伤的动物往往是邪恶且狠毒的。但失败却能够激励健全的有机体组织自我检讨及自我批评。由于邪恶的个体受不了自我批评，因此在面临失败之际，或多或少难免会破口大骂，痛加责罚他人。同理也适用于群体。群体的腐败以及群体自我批评的刺激，均将损及群体的荣耀及凝聚力。所以世界各地各年龄层的群体领导人在失败时，就会升高群体对外国人、敌人的恨意，借以强化群体的凝聚力。再回到我们所探讨的特定主题，你我应当记得，巴特特遣部队刚开始进入美莱村作战行动时，战绩一直不彰。军队在战场上驻守一个多月之后，仍未与敌人交战，敌军尚无一人阵亡。然而，美国军队的死伤人数却逐渐增加。于是，未能在第一线杀死敌人，犹如使命的部队将领一发可盼展开流血杀戮。而这份可盼之心已成为一股盲目流窜的欲望，进而造成军队在未深思熟虑下便冲动行事。